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救赎历史的展开。三章十五节是最原始的福音，是上帝最早向堕落人类所宣讲的好消息。而这个救赎的历史从三章十五节开始，一直到启示录完成，并且一直延续到永恒。我们所看见的历史好像是混乱的，是无序的，没有方向的，但是我们透过三章十五节可以看到整个世界的历史，它是有方向的，有秩序的，它是有结局的。而且我们看到历史中有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种族，有不同区域和语言的划分，但是你透过三章十五节可以看到人类的历史无非是有两个群体，一个群体属于女人的后裔，另一个群体属于蛇的后裔。而这两个群体不是和睦的相处，是相互斗争的。蛇的后裔敌对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也要去折服，去击败蛇的后裔以及蛇所指向的魔鬼。我们总认为我们生活的历史是看不见结局的，但是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世界的历史是有结局的，那个结局的最后是辉煌，是荣耀的。在启示录我们可以看到蛇的后裔还有蛇的所有的跟随者，他的仆人全部被审判，全部落在上帝愤怒的审判之手之下，是没有任何的自由，也没有任何的所谓的神的同在，只有上帝对他们的审判。我们同时又看到信靠女人后裔的百姓在上帝的永恒当中被上帝眷顾，被上帝连续，直到永恒是没有任何的变化的，永远享受与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看到的历史往往是混乱无序，但是圣经所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有它的规律，有它的方向，有它的结局，有它的终点。它的终点一定是上帝、女人的后裔、他的教会、他的子民获胜的。我们也从第三章可以看到，人从第三章开始就有了对上帝的反叛，人要寻求独立，寻求自由，人要追求所谓自己的权利，就夺取了上帝的主权，藐视了神的话语。第三章也教导我们人类追求自由追求独立所带来的结局是死亡，并非是生命，也并非是自由，而是最终的生命的结束。所以当一个人不再信靠神的话语，追求所谓的独立自治，相信自己的智慧比上帝的话语更有智慧的时候，并非是幸福的领导，而是奔向死亡的开始。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相信自己的判断比上帝的话语更加智慧更加卓越的话，那这个基督徒所生活的方面一定不是秩序而是混乱，绝对不是得胜而是最终的失败。他所有的领域如果皆按自己的话语，按自己的肉体的想法来安排自己所有领域生活的时候，他所产生的结局绝对不是所谓的幸福，也不是得胜，也不是夸耀，而是羞辱和失败。而第四章就可以看到里面有关于救赎历史的进展，也有堕落之人的本性不断的展现，也看到罪的发展和壮大。第四章是整个人类历史的缩影，整个人类历史的缩影就是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彼此的征战，彼此的对抗，就看到两个后裔是水火不相容的。蛇的后裔想尽一切的办法把女人的后裔将上帝救赎的计划给予中断，而女人的后裔总是生生不息，因为上帝的救赎计划是永远的，是延续的，是不可被中断的。所以第四章我们看见的不单是两个兄弟的战争，不单是第一个杀人犯的出现， 也不单是第一位的殉道士，更重要的是上帝救赎的计划，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两个群体，两个群体的后裔开始了战争，而且这个战争在第四章并没有结束，一直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挪亚和那个罪恶的时代完全的不同，我们也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和以撒的不同，我们更可以看到以撒所生的儿子雅各和以扫的不同。我们今天仍可以看到信的群体和不信的群体，他们之间总是有征战，而且这个征战这个仇恨是不可能结束的。并且我们还可以看见那些蛇的后裔，他们的历史，他们的辉煌不是永久的，他们会中断，会结束的。而女人后裔的群体的教会的历史没有中断，没有结束，一直延续到今天。那我们来看四章的第一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第四章和第三章他们间隔多少年我们不知道，它是一个谜，圣经没有启示，我们没有必要去关注。这个有一日并不一定是指一天一年，到底指多少年我们不知道，因为亚当一共活了930岁，所以这个时间有一日是多久我们不知道，可能过了几年，也可能过了数十年，但是这个时间的具体的精确度没有人可以明白。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亚当和夏娃他们得了后裔，上帝在三章十五节的应许成就了，而且亚当和夏娃也非常的高兴，就给第一个儿子起了名字叫该隐，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就显明他们对神的应许是有期盼的。因为神说女人要有后裔，虽然他们对女人后裔的瞭望不如我们更加的清晰，我们知道女人的后裔指向耶稣基督，但是他们不太明确，他们可能认为生下一个孩子，这个就是女人的后裔，这个后裔就能够把蛇的后裔以及蛇击败。所以因此他们在起名字的时候对上帝的应许是有期盼的，而这个期盼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他第一个儿子并非是真正女人的后裔，是一个杀人犯，他们所生下来的怀中所抱的居然是人类历史第一个的杀人犯，而是那第二个儿子叫亚伯，亚伯的意思含有虚空、短暂、呼吸的意思，有可能他们把第一个儿子的期盼、指望放得很多，但是对第二个儿子期盼很小。亚伯真的是短暂的存在，就快快的生命结束了，他的名字也预示了亚伯生命的短暂，也预示着亚伯在世上是短暂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孩子的期盼与上帝的计划是截然相反的，他们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得了一个儿子，这个是该隐，结果这个该隐结果是蛇的后裔，他们认为亚伯的生命是短暂的，是虚空的，结果亚伯却是第一个殉道者，是上帝所喜爱、所拣选、所看重的。我们对孩子有很多期盼，我们对孩子的期盼往往都不具备永恒性，我们对孩子的期盼是短暂的，期盼孩子将来有好的事业、有好的财富，希望孩子将来有好的品格，这些期盼都是好的，并不是错的，但这些期盼都不具备永恒性。没有一个父母把最坏的给孩子，都是把最好的给孩子，希望孩子受更好的教育，希望孩子有更好的出路，希望孩子可以掌握财富的密码，也希望孩子将来可以成为人上人，但是这些期盼都是好的，无论从人性来讲还是从圣经来讲，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在今生有财富，今生有好的名声、有好的品德，这些都是好的，但是这些都不具备永恒性。因为有一天当你孩子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孩子他不再具有事业的辉煌，他也不会把财富带走，他也不会把他那美好的品格带走，这一切都要留在地下， 都要被掩埋掉，都要变为虚无。但是只有一件事情可以让孩子带进天堂，带进永恒，就是孩子认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孩子不认识上帝，他所拥有的一切都会变为无有。圣经也告诉我们，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孩子所拥有今生一切的拥有的这一切，你给孩子所有的一切，如果孩子不认识神的话，这一切全部都会变为无有的。如果你最大的期盼不是让孩子能够认识基督的话，你所有的期盼都会落空，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他们可能把所有的期望都寄托给第一个儿子，可是第一个儿子狠狠地扇了他们的脸，因为第一个儿子不是敬天的后裔，是蛇的后裔，是杀死自己兄弟的凶手，是与上帝为敌的那一个儿子，并且他的后裔也继续与上帝为敌。如果你没有把永恒的意识，把永恒的教导，把永恒的福音教导给自己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有可能也会延续该隐的路，他自己不单抵挡神，连他所生的后代也会抵挡神。现在你不要去说我相信神的预定和拣选，我们现在是要问的是，你要明白有一样东西，有一样事物，有一个的观念可以让孩子死后带进永恒，就是对上帝的信靠，对上帝的认识，唯有在基督里。当你把所有的期盼都放在地上的时候，你放心，当你孩子离开一个世界的时候，他会狠狠地打你的耳光，因为他没有任何的力量能把今生的一切带进永恒，唯有孩子在永恒里面，也唯有你教导孩子永恒的事才可以。我相信你为了孩子在今天的地上有所成就，有所期待，你给了孩子无数的精力，无数的时间金钱投资在孩子身上，但是孩子所拥有的这一切没有一样具备永恒性，除非我们的孩子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今天作为父母呢，你要想明白，你可以给孩子最好的辅导班，你也可以给孩子最多的积蓄，给孩子遗留房产，但这些没有一个是永恒的，没有一个是持久的，没有一个是不变的。唯有你的孩子认识到不在基督里，他就活在永恒的审判，唯有你教导孩子认识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永恒的方向才会发生变化，他不再奔向那个永恒的地狱的结局，他是奔向永恒的天堂。我们所有的期待往往是错的，我们所有的期盼往往是短暂就会消失掉的，我们真正对孩子的期盼并非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并非是盼望孩子可以真正的获得那个永恒的福祉。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获得永恒的福祉，你会不断的把福音的好消息教导给你的孩子。第二节的下面部分说，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首先这里谈到该隐和亚伯，他们都是敬拜者，都在神面前献祭，有同样的礼拜，有同样的表现的敬虔。按说这样的礼拜，这样的敬虔应该是被上帝所接纳的。按照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讲，无论你这个人如何，无论你的信心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对上帝献上什么。如果按这样的标准，该隐和亚伯都应该是被接纳的。可是到了第四节的下半节却发生了变化，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两个人从外表来看都是敬拜者，献的供物来讲都是把最好的给了上帝。该隐所献的有错吗？没有错，因为他是种地的，他 他把他认为好的，可能是好的给了上帝。亚伯是牧羊的，所以他把他认为好的给了上帝，这个没有什么错，看似都是不错的，看似都是敬拜了上帝。但是上帝喜悦一个，上帝厌恶一个，上帝接受一个，上帝弃绝一个，原因在哪里？原因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一章第四节，那里说亚伯献祭比该隐更美。为什么？因为亚伯是因信而献祭。圣经没有提到该隐因着信而献祭，因信心而献祭和没有信心来献祭是两件事情。我们要问，信心为什么是献祭的前提？为什么凭着信心献祭就被悦纳？我也来教会礼拜，我也来教会有奉献，我也来教会和别的弟兄姐妹一样，一同唱诗，一同读经，一同听道，一同遵守教会所有的敬拜的程序，那上帝是否就悦纳我们呢？不一定。一个学生总认为我考试一定会考100分，这个是没有用的，必须要经过考试。孩子没有考试之前，你问孩子学得怎么样，孩子说学得不错，没问题，那是没有考试。我们对自己的敬拜往往是有良好的肯定，我认为我来教会了，上帝一定会喜悦我，不一定的。上帝不是秉承着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只要你来教会上帝就喜悦，上帝并非如此。上帝是有准则的，上帝的敬拜是有要求的，上帝对敬拜是有规范的，而我们的敬拜没有规范。我们认为只要我来教会，只要我的表现不错，上帝就会悦纳。不是的。十四章第四节说，因信而献祭比该隐所献的更美。这个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因信而献祭。亚伯信什么？他的信不是空洞的，他的信不是说我来我相信神能接纳我，我相信我奉献神又给我赐福，不是这个信。这个信叫自信，叫自我的疗伤，自我的安慰和自我的评估。这个因信而献祭，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没有意义的，它也不是一种的自信，它也不是一种自我的安慰，它是对上帝应许的相信。他因信而献祭，是因为亚伯相信神的应许，他献了祭物，而这个祭物就有羔羊，就有流血。虽然亚伯那个时间不如我们清楚，随着救赎历史的发展可以明白，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个羔羊，那个血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因着他因信而献祭，他整个的人，包括他献的供物，也被神所接纳。礼拜的行为好，上帝并不会悦纳。礼拜的行为之坏，也不代表上帝会怜悯我们。重要的是，我一个人是凭着信心，相信那救赎应许的女人的后裔，相信来到的耶稣基督，在基督里的敬拜才会被上帝所悦纳和接受。法利赛人和税吏两个人都是敬拜者，从敬拜者的行为来看，法利赛人敬拜的行为是好的，你挑不出他的任何的错误，也看不见他在哪里羞辱上帝。他没有，他反而把自己从头到脚夸了一遍。而这个税吏，你看他的话，从头到脚这个人都是软弱、败坏、贪婪、欺诈，这个人没有任何的好的地方。你说这个税吏绝对不蒙上帝接纳，不蒙上帝赦免，但是上帝偏偏做了一个令我们大跌眼镜的事情。耶稣的评判是说，这个人回家比法利赛人更为有益。神看重的是税吏，而没有看重法利赛人，因为税吏他是凭着信心在上帝面前希望得到神的赦免，而法利赛人虽然行为很好，敬虔被大家所肯定，他并没有凭着信心 在神面前敬拜，他所夸耀的是自己。再好的行为，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里去敬拜神，也同样被上帝看为是罪恶的。因此说，我们的礼拜它是有区分的，我们的礼拜是需要反省的，我们的礼拜是需要肯定的。当你每一个礼拜天到教会里面，你从来感受不到自己的罪，也感受不到自己的绝望，也从来不会仰望基督来赦免你的罪，那你的礼拜被上帝看来是厌恶的，因为你是认为我的行为可以被上帝悦纳和接受，我的行为可以被上帝所肯定，那你的意思是我不用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也可以被接纳，我不在耶稣基督里面也可以被上帝所肯定。你就是你自己的中保，你就是你自己的救主，你就是你自己的上帝，你可以拯救你自己，那还要基督做什么？岂不是对耶稣基督最大的亵渎和侮辱吗？所以不是每一场的敬拜上帝都接纳，不是每一场敬拜上帝都会评判说你的考试是及格的，唯有凭着信心像亚伯一样，因着信心在神面前来献上敬拜，凭着信心相信我是罪人，我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遮盖我的罪，我凭着我自己无法到神面前来，每一场礼拜都带着心灵的贫穷，带着忧伤痛悔的心，带着对自己的绝望，这样的礼拜才能被上帝所接纳，被上帝所看重，被上帝所喜悦。不是这样的礼拜上帝是厌恶的，好比把我们从口里吐出来一样的厌恶我们。所以你想想，不是每一场敬拜上帝都说好，你来了我都接纳你，你这个礼拜奉献了我接纳你，你这个礼拜做得不错我接纳你，上帝不会的。哪怕你上个礼拜做得非常好，你从来没有和你的孩子吵架，从来没有和你的妻子去斗争，你从来没有欺骗别人，没有撒谎，你从里到外你表现得非常好，你礼拜天到神面前，你对神说，神呀，我这个礼拜很不错，我认为我没有什么罪可认，我认为没有什么罪可以求你怜悯，所以我可以站到你的面前。上帝根本不看重，上帝会告诉你是个撒谎者，上帝告诉你是个欺骗者，你是个伪善者。但我不是说你每个礼拜都要犯很多罪，然后每个礼拜都感觉自己是个败坏的罪人，每个礼拜都求上帝的怜悯，这也是一种恶。总之，行为的好坏，来到教会不会被上帝所看重，可能会被弟兄姐妹所赏识所看重。弟兄你们会说，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他们这个礼拜生活非常好，上帝一定喜悦他。我有可能会说，某某弟兄某某姊妹行为很烂，上帝这个礼拜一定不喜欢他。真的如此吗？不是如此。上帝不是用行为来判断我们的敬拜好与坏，而是有没有在罪里面看见自己的绝望，看到自己无法拯救自己脱离自己，并且急切的来寻求基督的义披戴在自己身上，唯有这样的敬拜才能被上帝看重所接纳。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神是灵，敬拜他但用心灵和诚实。那个心灵和诚实，他的英文更好的翻译在真理和圣灵里面。真理就是指的福音，圣灵是为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荣耀基督。不在圣灵里就不在耶稣基督里，不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可能对神产生敬拜。圣经上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圣经没有说自义人有福了，圣经没有说像法利赛人一样的人有福了，圣经没有说行为好的人有福了，圣经反而说承认自己灵性破产，承认自己满身罪恶，承认自己在神面前站立的时候没有任何被上帝肯定的地方，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意识，有这样的绝望，有这样对自己的厌弃，另外还会产生对基督的信靠，这样的人就是有福的，就是被上帝所接纳的。我们也看到该隐的行为自然也不会被上帝所看重，他的行为在约翰福音告诉他的行为是恶的。 而亚伯的行为是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想一想，你的敬拜被上帝喜悦吗？你的敬拜如果没有被上帝喜悦，你就是一个陪同者，你不是一个敬拜者。我们是在教会里做敬拜者，不是浑水摸鱼，不是滥竽充数。滥竽充数的敬拜是别人读经我们也读经，别人唱诗也我们也唱诗，别人奉献我们也奉献。但是你真的没有领悟到在罪里的绝望，你也没有领悟到耶稣基督赦免你的罪，而且每一个礼拜都是如此，那你的敬拜真的是浑水摸鱼，你的敬拜不被上帝喜悦。敬拜的越多罪越大，上帝在先知书告诉我们，恨不得有人把圣殿的门关上。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敬拜的时候不是带着悔改的心，就是单纯的献祭物，单纯的献牛羊，并有人把那些不好的牛羊献给谁，上帝厌恶他们。所以说敬拜是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孩子们也是，我们的孩子也是如此，孩子跟着我们礼拜已经很好了，孩子每一个礼拜都坚持礼拜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如果孩子没有因着信心而礼拜的话，孩子的礼拜仍然是被上帝所厌恶的。所以我们的目的是要引导孩子能够因信而礼拜，因信神的应许而礼拜，在耶稣基督里而礼拜。如果孩子不在耶稣基督里，他的敬拜是没有用的，他的敬拜不会被上帝所看重的。我们会说孩子天真可爱，上帝从来不会看一个成人和孩子天真和可爱，上帝所看的是一个人是否因信而献祭，是否相信神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的神面前来向他去祈求得到一切的赦免。没有这样的一个敬拜的话，所有的礼拜都被上帝所厌。因此我们人是看行为，是看外表的，上帝不是单看我们的内心，是看内心里面有没有对上帝应许的信靠。我们有人会说神会看内心啊，心诚则灵，上帝也不是，上帝既不看行为的好坏，上帝也不看我们那个所谓的单纯的内心，而是我们的内心当中有没有真正的按照应许去相信，我是罪人，我需要救主，我每一次到神面前来，我都需要耶稣基督他救赎的果效，都需要靠着基督到神面前，每一次都是，每一次都不改变，每一次都要透过基督到神面前，这才是一个不变的敬拜者。我们不是一次敬拜永远都成为敬拜者，而成为神的儿女要反复的神面前敬拜，而且每一次敬拜都需要被上帝检验，被上帝悦纳，被上帝所看重。因此来说，一个错误的敬拜是浪费时间，是浪费你的精力，是浪费你的才华，浪费你的金钱，上帝并不看重。我们人认为我可以用好的行为相抵消我的罪，我也可以用奉献来抵消我的亏欠和不足，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是因信心而礼拜。我也知道很多人说我最近我的行为不太好，我希望奉献一笔钱，拿我的奉献和我的这些亏欠和不足相抵消，这些是错误的。有人说我的信仰生活不好，我要这个里面发愤图强的读经读属灵书籍，让我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以前的过犯都被抵消掉，都是错误的，这些都不能抵消，而是每一次要凭着信心在神面前献祭，每一次在神面前凭着信心紧紧地抓住那一位中保，在他里面被遮盖被赦免被洁净，再一次与上帝的关系恢复， 这才是真正的礼拜，真正的礼拜。所以你想想，你礼拜很多次啊，你有很多礼拜的观念和想法，但是很多次的礼拜不一定被上帝所纪念，做了很多事不一定被看重，做了很多事不一定被喜悦，你以为你做得好，不一定你被做得好，你会被神肯定的，都是错误的。下半节告诉我们说，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该隐看到神喜悦亚伯的时候，就开始发怒。你看到该隐这个发怒变了脸色，他后来所发起的对象是谁呢？是亚伯。其实该隐是对神的不满，然后引起了对亚伯的不满。当他看到亚伯被上帝看重赏识的时候，他就开始嫉妒。这种嫉妒其实是对上帝主权的不满，对上帝如此做事的不满。当我们对人不满意的时候，往往是先对神不满意的。你不要认为我是对人不满，我对神没有不满，这个理论是错误的。一个人对神不满的时候，就会对自己的配偶不满，对自己的工作不满，对自己所拥有的不满，对自己的财富的拥有多少不满意，往往是先对神不满。因为对神不满，又不会直接对神不满，所以你会把你的不满转移到工作，转移到经济，转移到配偶，转移到孩子那里。就如同该隐往下所发展的每一步都是一样的。人真的很奇怪，看到别人升高富足的时候就嫉妒，看到别人在苦难中的时候就开始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这两种反差都是因为先对神不满。对神的安排，对神的主权，对神的引导不满的时候，人就会对许多事物都不满。所以你想一想，为什么对自己的配偶所做的不满？为什么对自己配偶的工作收入不满？其实你已经先对神不满意。对神不满意所产生的就是对人对事物的抱怨，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神之外的事物上，好像对神还有依靠，对神很满足，其实对神已经不满足了，已经不满意了。第六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神说该隐行得不好，不单是该隐这个人，连该隐所献的供物都不被神所悦纳。神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行得不好啊，你应该认罪，应该悔改，你不应该发怒。你发怒是为什么呢？你既然知道 我不悦纳你，也不悦纳你的供物，你应该向我悔改，向我认罪。你为什么变了脸色之后又杀他的兄弟呢？你看我们对自己的家庭工作不满的时候，不是向神悔改，不是先悔改，而是大变脸色。当上帝所给你的你不满意的时候，当你给上帝足够多，你发现所投资的跟回报不成正比的时候，你也会大变脸色，怒气填胸。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本来就是恶的，本来就是恶的。和上帝交换的基督徒，当他发现投资与回报不相符的时候，他就会发怒，大变脸色。为什么？不是他献的礼物好不好，他这个人本来就是恶的，他怀着恶心在神的面前，在教会，在天国里投资，得不到回报的时候大变脸色， 原因在哪里？他这个人本来就是恶的，他行的本来就不好。神洞察人心，该隐大变脸色就发怒。神说你为什么发怒？为什么大变脸色？因为你这个人行的本来就不好，本来就不好。下面又说，罪就伏在门前。这个伏在门前，好像把罪用人格化的方式去表达，就罪好像野兽伏在猎物的跟前，再找到一切的机会要把这个猎物咬住，然后把它咬死，变成自己的美食。你会发现从创世纪第一章到现在，这是神亲自的告诉我们，罪是凶猛的，罪是伺机而动的，罪是会成长的，罪是好像有人格的，罪是想尽一切的办法把一个人变为他的猎物。他必猎目你，这个猎目就是夺取，夺取你行善的力量，夺取你的自由，夺取你对上帝悔改的机会，你却要制服他。这里所表达的是我们对罪的看法，不是清淡的描述，我们对罪的看法应该是一种生死斗。如果你不治死罪，罪就治死你；如果你不制服罪，罪就咬住我们的脖子，咬断我们的气管，扭断我们的脖子，把头颅咬下来。所以罪的可怕就在于，罪不是我们想象的如此轻描淡写，罪每一天像洪水，像野兽，总是伏在我们面前，想尽一切的办法，抓住一切的时机，把我们吃掉，把我们咬死，把我们吞下去。但是你把罪看得像绵羊，像蚊子，像苍蝇围绕你，就错了。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罪也像吼叫的狮子，像猎豹，像毒蛇一样，不断地抓住机会扑向我们。这是圣经所描述的，神也告诉了该隐，你应该悔改，你应该制服罪，你应该把罪践踏在脚下。可是第八节，该隐与他兄弟说话，二人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我们看到罪的对人的控制力，人往往是无法扭转，人改变不了这个局面。堕落之后的人在罪面前是无能的，是没有能力胜过罪，没有能力摆脱罪对他的引诱。罪像什么？罪像毒蛇，一旦入侵之后，人是不可能摆脱罪。所以你又看到亚伯在这里所犯的罪是什么？该隐犯的罪是什么？他不仅没有制服罪，而且罪进一步的发酵，进一步的成长，用最原始的方式把他兄弟亚伯杀死。怎么杀亚伯？圣经没有说，到底是用木头还是用石头，两者都有可能，至少不是用铁器，因为这个时间还没有铁器。到了后面才描述该隐的后代有了铁器的发明。总之，罪在该隐的生命中是发展的，是成长的，好像这个树苗不断的扩张，不断的成长，叶茂枝盛。它也好像雪球从山上滚下来，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它的力量越来越强。人不去征服罪，人不去与罪斗争，罪的力量就越来越大，你就不能够动摇罪，也不能撼动罪的根基。我们常常让罪在生命当中去扎根，一旦扎根了，你就动摇不了它，就无法摇动罪的根基。我不是说罪还能再做王，罪已经不能做王了，罪已经被推倒了，但是你容忍罪在你生命中存留的话，罪会再一次扎根。神的话在你耳中响起， 对你没有影响，责备在你生命中没有影响力，因为罪已经在你生命中发酵，已经如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已经扎下根来，你已经动摇不了罪，你也感受不到罪在你生命中是罪。那该隐用罪原始的方式杀了他兄弟亚伯，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谋杀，是哥哥杀了他的兄弟。耶和华问该隐说，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你看撒谎。罪所带来的是连续性的，而撒谎如同魔鬼是一样的，魔鬼的后裔也是撒谎。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我怎么能看守他呢？我的责任不是看守他，难道神不知道吗？神在前面指出来说，你为什么发怒，为什么变了脸色呢？神知道。为什么在这里问他说，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神不是不知道，神是知道的，神要让他认罪，给他悔改的机会。可是亚伯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我跟他没有关系，他的消失，他的不见，你不应该来找我。罪人内心刚硬的时候，就是六亲不认。内心刚硬的时候，对自己的这个妻子配偶，对自己的丈夫，也都是羞辱，无尽的羞辱和埋怨。罪的刚硬就体现在不把罪当罪，刚硬就体现在指出罪的时候还要想办法遮盖自己的罪，认为自己没有罪，根本看不见自己的恶。下面又说，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亚伯虽然死了，但是亚伯的血在地里哀告，这并不是说亚伯的血会发出声音来，而是说亚伯是义人，被杀死了。义人的死求上帝来为他伸冤。希伯来书又做了一个对比，说耶稣的血比亚伯的血更美，因为亚伯的血所发出的是求上帝为他伸冤，耶稣的血更美，是因为耶稣流出的血不是求上帝伸冤，而是饶恕、赦免和洁净。耶稣是被不法的人杀死，耶稣是被他子民杀死，耶稣没有说父啊审判他们吧，耶稣反而说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的血没有追讨我们的罪，反而是赦免人的罪，因为耶稣流血那一刻，一方面承受了上帝公义的审判，另一方面他也透过流血来遮盖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此说耶稣的血比亚伯的血更美。我们如果流了血，别人伤害过我们，刺痛了我们，我们不是饶恕啊，我们是寻求神的公义啊，对吧？如果你的配偶伤害了你，你一定要找出所谓的吵架的根源，让对方伏在错误之下。如果别人刺痛了你，你一定和别人较量，直到别人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耶稣的血是更美的，罪人所流的血无非是寻求公义，寻求伸冤，而耶稣所流的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血带来是赦罪，带来是洁净，带来是遮盖，让上帝不再看我们的罪。地开了口子，从你手中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上帝对该隐带来咒诅，杀人者必受咒诅，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所流。这里并没有流该隐的血，而是该隐犯罪之后他要漂流，漂流在地上居无定所。我们可以看到杀人犯，他是居无定所的， 他每天活在恐慌中，活在焦虑中，担心自己被发现，担心自己被捉捕，这是杀人犯的结局。那么该隐因为杀人，地不再效力，他要更加劳苦的生活，他要流浪，他要飘离，这是犯罪之后的结局。十三节，该隐对耶和华说，我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我们看到在这里该隐没有悔改，神说你要受刑罚，你要漂流，地要不再效力。该隐没有求神呀，你怜悯我，赦免我的罪，没有这么求，反而求什么？我的刑罚太重了。我们看到罪的刚硬一步一步的发展，真的像雪球一样，罪一旦掌管一个人，就如同该隐一样。你看有些基督徒遭遇了不顺利的事，遭遇了不幸的婚姻，他并没有向上帝悔改，也没有向上帝寻求救助，他的方法是什么呢？我太重了，我的配偶不行，我的工作不行，每一天自哀自怜。这不是一种的顺服，这是像该隐一样刚硬，不断的加增，内心不断的麻木。所以罪在一个人心中掌权的时候，这个人不可能向上帝悔改，他越痛苦，他越感受到自己的绝望，他不向上帝悔改。按说该隐漂流啊，没有自由，没有居无定所，他应该求上帝怜悯他，他反而说刑罚太重了，我自己承受不了那么重的刑罚，没有丝毫悔改的心。所以你要查验你自己里面有没有刚硬的心，刚硬的时候不会向上帝悔改，会躲在自己的内心当中，我很苦啊上帝，我的工作很苦，我的婚姻很苦，我的孩子很苦，我的经济使我痛苦。但是你没有向神悔改，不向神悔改的话，你的问题是不能够解决的，只有转向神的时候，一切的痛苦才可以解决。但是人的问题是不转向神，越是痛苦越在痛苦里面自哀自怜，越是痛苦内心越刚硬，越是刚硬越痛苦，越是痛苦越在意自己。该隐的表现就是如此。第三章堕落，罪的进入它一定是有发展的，罪在一个人生命中不是一成不变的，罪是在一个生命中不断的扩展，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掌权。你如果小看罪的话，你就错了。既然神把罪描述为有位格的存在，那就意味着罪是成长的，罪是能够在一个人生命中掌权，在一个家庭里面掌权。越是远离上帝的家庭，越是像该隐一样越来越惨，不是越来越好，不单不肯悔改，反而说上帝给我的太重了，求你把重担给我挪走吧，他也不想向上帝悔改。因为基督徒遭遇困苦的时候，他求上帝把困难拿走，他也不会向上帝悔改，他也不会服在神的话语之下，向上帝降服，向上帝来倾心吐意，来告白自己的刚硬，需要神再一次击碎他的刚硬，向上帝悔改。不会的，这是人被罪掌权的特点。你如今赶阻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漂流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该隐还担心有人会杀他，因为他是杀人犯，他担心有人会报复他，关心的全部都是自己。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第三章堕落之后，人关注的是自己，该隐杀他兄弟之后关注的还是自己，爱自己是一种罪，以自我为中心就是罪，不是义，不是今天这个社会所讲的你要爱自己。从第三章开始， 爱自己的、关注自己的，往往都是什么呢？都是在崇拜自己，把自己视为偶像。越是爱自己的人，越是陷入被情感左右的生活当中，自己就是偶像，偶像就左右你的情感，你的情感变化越大，因为你越爱自己，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是善变的，一个善变的自己就会必然产生那个不稳定的偶像，产生不稳定的情绪，每一天被情绪所左右，其实你是被你自己所左右，不是那个物质本身，而是被你自己。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神也在这个公义当中为该隐存留怜悯，谁如果杀该隐必遭报七倍，给他立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解经没有任何的一个确切解释，圣经没有启示，但是神用他的方式保留了该隐在地上漂流，居无定所，在地上被地所咒诅这种生活。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神用他的方式保留了该隐的生命在地上继续存留。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以甸东边的挪得之地。挪得在原文是指漂流啊，漂流，居无定所。那么十七节，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耶和华该隐建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字将那城叫做以诺。这里该隐的后代从十七节到二十四节有了发展，而且该隐后代的发展是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快速的，而且是以人想象不到的速度发展。该隐他们发明了城市，城市在圣经是指的保障，人在城里面有了保护，有了保障，有了安全感。而这个时间该隐不再依靠神设立的记号保护他，而是用自己的方式来保护自己。而且他的后代还发明了住帐篷、牧养牲畜的这样的一个游牧民族的方式。之前没有帐篷，发明帐篷就可以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就证明他们在畜牧业有了发展。下面他的后代叫尤巴，是艺术的祖师。所谓的艺术就是弹琴和吹箫，这些乐器不是今天所讲的你到琴行里面去买一个乐器，不是的，买弦乐啊，或者管乐都不是。当时乐器可能是利用一些植物所做的一些简单的乐器，但无论如何，人不再以上帝为乐，人要透过艺术来满足自己，透过艺术让自己快乐，来告别虚空。神创造人的时候，人是以上帝为乐，以上帝为满足，任何的事物都不能替代上帝的存在和上帝的位置。可是堕落之后，人有了虚空、虚无，没有意义。人虚空没有意义的时候，需要什么？需要艺术，对吧？啊，需要明星，需要音乐，需要歌唱，来满足自己内心的虚空。这是堕落之后人的变化。为什么今天人会追星啊？追星花很多的钱去买门票啊，据说明星的门票可以炒作20万一张的门票，人也花重金去买门票。为什么？因为他虚空，人不再以上帝为满足。为什么人喜欢听流行的歌曲？这是为了解决空虚的问题，解决自己虚无没有意义，希望自己的头脑能够被一些事物所充满。所以艺术不再是敬拜上帝，而是成了解决虚空的方法。后面我们看到打造铜铁利器，冶金的技术被发明， 而这种冶金的技术在当时属于高科技，掌握冶金的技术就等于掌握了核武器，因为有了铁器就能够征战，能够发起战争，能够进行抢夺，能够保护自己。人一步比一步残忍，而城市、帐篷、艺术，还有打造铜铁利器，在拉麦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拉麦用发明的铁器，用艺术来捍卫自己的生命，来唱着邪恶的歌。他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言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我们看到拉麦的表现，是把前面所有的发明都用在残暴上，用在凶残的世界上，用在自我的满足上，而且有了多妻制的开始，而且多妻制从那一刻一直延续，在挪亚的时代，在亚伯拉罕时期，在以色列时期，在现代时期，多妻制好像成了一种合法的现象，而一夫一妻反而成了不正常的。所以堕落所带来的影响，我们看到是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人类的文明本身也没有问题，但这个文明是以人为中心的，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我们不要去藐视这些艺术或者冶金的技术，还有畜牧业的发展，都不要去藐视它，这是上帝普遍的恩典。人类文明的进步本身也没有错，错的是人类的文明没有了上帝的位置，一切的文明都是围绕自己，一切的进步都是以人为满足，一切的进步是为了替代神的存有，这个是人类最大的罪。因此说，我们不要轻看神在这个世上普遍恩典的运行。非基督徒在有些方面比基督徒更卓越，无论是哲学，无论是数学、物理、科学，包括音乐，在很多方面比基督徒都是卓越的。我们所引用的，我们所使用的，所享用的，很多是非基督徒发明的，这是上帝普遍恩典的运作。而且当福音在新约圣经，在新约时期普遍传播的时候，新约的福音传播的快速，也运用了上帝普遍恩典对文明的引导，希腊的语言、罗马的道路，这些都成了上帝福音的这个基础。因此说，我们所看到的普通的、一般的文明、艺术、科学的进步，不应该去藐视它，这是上帝对这个世界所施用的一种普遍的恩典。普遍恩典最终的结局是为了福音的工作而效力，好像希腊文化的普及、罗马道路的通达，让福音可以得到广传，让新约 圣经用希腊文可以记载下来，这一切都是上帝用普遍恩典来成就特殊恩典福音工作的一个明证。25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又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该隐是蛇的后裔，他尽所能的要把女人后裔的应许的这个进程给他带来阻碍，让这应许无法成就。女的后裔好像消失了，没有了希望，但是神的应许并没有停止，神赐下另一个儿子来代替亚伯，叫赛特。赛特又生儿子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就看见在两个群体的后裔的发展之下，不敬虔的后裔，他们是残暴的，他们是孔武有力的， 他们有文明的发展是快速的，但他们没有上帝。但是敬虔的后裔好像亚伯一样虚空渺小微弱，一口叹息就消失了。敬虔的后裔他们在文明上的参与很少，他们在文明的进步上好像非常的薄弱。但是敬虔的后裔有一点是不敬虔的后裔所没有的，因为他们求告耶和华的名，上帝的应许并没有中断，神的应许依然继续。而第四章小的缩影告诉我们，上帝救赎的计划没有任何人可以中断。看似该隐成功了，上帝为了他救赎的计划继续赐下女人后裔应许的血脉，继续的延续下去。神的应许没有人可以中断，神的应许没有人可以阻止，神的信实发出绝不返回。我们也同时可以看到第四章有两种不同的后裔，一个是敬畏神的，一个是抵挡神的。那你应该想一想，你是哪一群群体的后裔？你是哪一种后裔？你是敬虔的后裔，你还是不敬虔的后裔？你是像亚伯一样的存在，还是像该隐一样的存在？如果你是像亚伯一样的存在，你应该更相信神的应许是真实不变的。你如果是该隐的后裔，你应该去悔改，你应该相信神救恩的应许，相信女人的后裔，相信耶稣基督。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才能被上帝所接纳饶恕，你才能成为神的后裔，进入神子民群体当中。如若不是，你应该向神来悔改，来认罪。我们一同起立，来祷告。